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To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播客，我是雨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3月20日周三正式到访澳大利亚。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学讲师刘明然博士。
你好。
博士候选人潘光毅。
你好。
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胡丹博士来做相关的分析。
谢谢雨夜。
那么中国呢，是已经连续多年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那么王毅此次来访，澳中双方呢，也是释放出了一些缓和经贸的积极的信号。那您觉得澳中未来的贸易走向会是什么样的？双方是否有这样一个机遇去解决当前的一个贸易障碍呢？
这个机遇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么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在贸易上来讲，中国当然是澳大利亚非常非常重要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其实在2017年之前，其实中国连续好几年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来源国。所以我们其实从经济关系的这两块，就是贸易和投资这两块来看，其实双方的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原本。那因为葡萄酒这个大概率是这个月底或者下月初了，那么应该会放开。其他的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会陆续放开的。但是我觉得从这一轮这个中澳的较量、中澳的角力当中，我觉得能看到一个什么，就是说，就国际贸易它很有趣，因为它其实它有基本的这种供需的逻辑，有贸易壁垒，还有这些东西。但是贸易其实也有政治，既有国内政治，也有国际政治。那么我觉得经过这一轮来讲，我觉得堪培拉很多认为这个对华政策、经济和政治可以完全分开的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很清楚的证明是不可能了。因为其实中方在处理外交和对外关系的时候一直是强调说，经济和人文关系是要基于稳定和良好的政治互信的。也就是说，如果说双方的关系是稳定的，有政治互信，那么经济贸易关系也一定会稳定。所以如果在现在这种局势往下走的话，那么我觉得双方在贸易上肯定是没有问题，肯定是会恢复的。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像铁矿石，然后这个LNG 还有煤啊这些，它可能更多的还要去看就是中国国内经济的状况和走势以及它的需求。当然铁矿石还有价格的问题，那么煤呢还涉及到中国国内现在这个能源政策、气候减排啊，所有这些东西。国际贸易其实这块我倒不是特别乐观，因为目前至少从去年底开始，澳大利亚在移民政策上其实这个反应是比较大的，那么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不好讲。旅游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观察，然后确实是感觉这个国内的消费能力现在是在萎缩，尤其是澳大利亚这种一直是属于这种远程的旅途吧，对吧，它是属于 long haul 的这种，那么国内消费能力其实肯定会对它形成掣肘的。葡萄酒我知道很多不做葡萄酒人其实都很兴奋，但是我跟很多做葡萄酒人聊，实际上他们自己是谨慎乐观的。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两点，一个就是说目前国内确实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它确实消费能力是在萎缩的。那么澳大利亚呢，其实在低端市场上已经被智利酒已经挤压的差不多了，再回去其实是需要时间的。那么但是澳大利亚的 premium wine 是比较好的，就是高端的那块是比较好的，也比较容易入口，实际上相对于法国酒来讲其实是很有机会的。但是这个澳大利亚葡萄酒的这个品牌还有形象如果要重振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那至于在投资上，我其实不是太乐观，我认为投资未来就是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应该会持续低迷。因为实际上在双边关系不好的时候，其实已经回到了2005年前吧，就是开始攀升前的那个水平。那么一方面是中国国内的原因，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因为一直追踪澳大利亚这个外资审查的政策，那么实际上目前澳大利亚外资审查的政策尤其是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是一直在收紧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并不乐观。但是如果说年底有高仿，如果中国的国内形势出现一定的变化，我认为不排除在尤其是矿产和能源的领域可能会有标志性的比较大的单子或者是 memo 签订，这是有可能的。
我认为澳中关系就是澳中这个经济的联系呢，它是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联系。因为中澳两国的经济，它不仅是互相依赖，它更多的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发展呢，它需要大量的这种资源，这些资源呢，包括这个煤炭，包括铁矿石，这些澳大利亚都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高质量煤矿、铁矿石这类这个资源的一个产地。那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呢，澳大利亚它的这个不管是它的这种资源，煤炭、铁矿石，包括它的大麦、棉花，包括它的葡萄酒、牛肉等等这些产品呢，都需要一个出口。那中国呢，也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市场，天然的一个出口。所以说，这两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呢，其实是很互补的一个经济，就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不太一样，所以说是非常互补的。过去呢，这两国之间的这个经济呢，它其实是还是受到了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就是其他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国关系的影响，地缘政治的影响啊。但是呢，我认为这两国的经济关系呢是会长期持续、长期发展的。当然，就是这个到底能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是在于这个两国对于他们政治关系的一个管控。
我觉得两国的经贸关系在这么多年的互动里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部分脱离于政治关系的独立逻辑。也就是说，即便在过去10多年中关系最差的时候，比如说2000年到2022年，即便有惩罚性关税，但是经贸关系依然是双边关系中相对稳定跟互补的一环。就前景来说，我认为积极和消极方面共存吧。积极的方面就是，首先两国的经济依然具有非常强的互补性，尤其是在矿物问题上。我们知道，澳洲是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来说，它是进口澳洲铁矿石最多的嘛。中国是超过一半的铁矿石进口来源于澳洲，而且铁矿本身在2020年的时候也没有被列入到中国的关税清单里面，可见它的依赖之深。那另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澳大利亚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锂矿的生产国，它的产量几乎是全球供应量的一半，而且大部分都流向了中国市场，用于生产，比如说汽车电池。那最近两会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提的新质生产力，他非常频繁地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电极化。那电极化本身是需要锂矿进行大规模的运用的，所以可以看到，在最根本的国家发展需求上，中国很难完全地脱离澳洲市场。澳大利亚也需要中国这么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去消化它的出口，但消极的一面也非常的明显，就是双方缺乏足够的政治互信，而且长期来看，这种政治互信的缺乏是具有很大的风险的。首先就是过去2年，两个国家都在进行明显的所谓去风险化的尝试。那对澳洲来说，对中国的总体依赖是在下降的。中国在21年的时候占到了澳洲出口市场的40%以上，那之后这个份额就一直下跌，跌到现在的26%。那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的，中国在极力摆脱对澳洲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在原材料上，比如说锂矿。由于担心澳洲政府对华企业的审查和澳洲企业在锂矿上定价权的垄断，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在非洲投资了非常多的锂矿项目。那加上中国非常强大的制造业能力跟精炼能力，它如果一旦掌握了这种原材料的控制之后，能够非常快地建立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而减少对澳洲的依赖。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虽然说中澳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经济互补潜力，但是长期的政治差异会导致长远合作的衰败。
政治互信方面也是会影响贸易未来的一个发展。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